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内平安，晨星在空中向您问候。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有些故事像微风轻轻地吹过心田，有些声音却能穿越岁月，在人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回响。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介绍属灵伟人桃树的一生，让我们一起聆听桃树生命中的经历以及上帝奇妙的带领。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桃树是二十世纪美国极具影响力的基督教宣道会牧师、作家和思想家，他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先知。他未受过正式神学训练，却以极其亲密的上帝关系和深刻的属灵洞见闻名，毕生致力于灵里敬拜与真理追求，著有《渴慕神》等经典著作。
桃树一直被人称为二十世纪的先知，他实在具有先知的慧眼和先见，他能针对信徒和教会出现的灵性问题提出了逆耳的忠告。1920年，当桃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他向主许愿说，他要忠心履行先知的职责。他当年写下这样的誓言：拯救我脱离虚有其表的宗教上的疑问，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模仿，不让我向世俗化做出妥协，不让我的侍奉沦为职业化，拯救我从外表判断一个教会的实质内容，不允许我从教会的人数、教会的名望、教堂的大小、捐献的数额来判断他的属灵情况，提醒我记得，我是一个先知，不是一个推销员，也不是一个宗教的广播员，单单是一个先知。桃树刚出来侍奉时的许愿，成为他一生坚定不移的目标。在追求神、讨神喜悦的事上，他从未妥协过，而是忠心耿耿地恪守先知的职分。桃树在讲道时、在写作时、与信徒交谈时所表达的话语，从来没有偏离圣经的教训。他与一般没有认真追求主的人不同，他是天天活在属灵的实际里，天天经历神的同在，天天与主有密室的交通。对于这样一位名实相符的二十世纪的先知，我们不能忽视他。他的一生是信徒们良好的榜样。第一章，祖父白手起家。桃树在先天的遗传上多少带有他祖父的特征，我们也就从他祖父谈起。桃树的祖父的全名是吉尔伯·斯奈德·桃树。吉尔伯·斯奈德·桃树于1810年生于英国。桃树 Tozer 这个英文字源自苏格兰的土语 Thistle。 Thistle 是一种用来梳刷亚麻纤维的工具，由于这个器具够坚硬，工人常戏言用这器具来 tease 亚麻纤维。 tease 这个英文字除了用作取笑，也被用作梳理亚麻的动词。后来一只狗有锋利的牙齿，其形状及坚实度宛如 thistle， 也被称为 teaser， 因变音又称 tosser， 最后演变为 Tozer， 亦即桃树的英文姓。桃树知道这段故事之后，起初觉得这个姓太不高雅，出处卑贱，但他很快又认识到，除了神的恩典之外，他不外是一个卑贱的工具。桃树的祖父吉尔伯·斯奈德·桃树，正如许多同时代的英国人一样，移民到美国的纽约州，抵美之后还娶了一个妻子。过了不久，其妻子不幸逝世，备受丧偶之痛的吉尔伯·斯奈德·桃树，于是从纽约州搬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奇利亚菲尔德县。在那里，他结识一位来自威斯麦兰县的女孩子玛加列·维弗。1850年，两人正式结婚。婚后，夫妻两人合力在今日的纽堡兴建了一间住宅。但在那些日子，人们为了尊敬吉尔伯·斯奈德·桃树，竟称那小镇桃树镇。他们夫妻两人共生育了八个孩子，四个男的，四个女的。像当年许多开疆拓土的人一样，吉尔伯·斯奈德·桃树成为一个伐木工人。在冬天，他砍伐了树木，到了春天，他用筏子再运刨好的木材划到沙土奎纳河的西岸，向沿岸的锯木厂兜售。随着桃树镇的逐步繁荣，吉尔伯·斯奈德·桃树逐渐关心八个孩子的身心健康。他认为市镇的奢靡和腐败的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对男孩子，而农场的淳朴生活才能陶冶人的性格。他于是在桃树镇的郊外拉河西买了一个农场，把妻子小孩子迁居到那里。至于他本人，大部分时间仍住在桃树镇，以便如常经营伐木行业。他只有在周末才到农庄与家人团聚，农场上的一切杂物他则锻炼男孩子们，让他们打理。每到周末，吉尔伯·斯奈德·桃树回到农场时，总是带回一大捆报纸、杂志和一些书籍，以阅读来打发周末的时光。左邻右舍于是给他起一个绰号，叫“绅士农夫”，因为他有时整个周末不做任何其他事，全部时间单溺在书报里。不过，他不理会别人如何在背后议论他，他总是我行我素，旁若无人。究竟他是否一位敬虔的基督徒，甚至是否清楚得救，已是无从稽考。但是他的妻子玛加列则绝对是一位很敬虔的和有见证的长老会信徒。他居住在偏僻的农场，不方便经常到教堂做礼拜，但他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向他的八个孩子进行基督教的教育。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南方的重建需要大量的木材，吉尔伯·斯奈德·桃树的业务更加繁忙。
1878年的春天，
当他用筏子载运木材时，迎面撞上另一个巨型的筏子，他被撞落到河里。那时正值初春，冰块开始溶解，河水特别冰冷，他当场昏迷，立刻不治身亡。逝世时正好68岁。吉尔伯·斯奈德·桃树留下多少钱，他的积蓄存在哪里，一无所知。因为以往一家人住在农场，从未过问父亲的木材业务。那时候，孩子们大都在外谋生，留下一个孩子，雅各布·斯奈德·桃树，在农场料理一切。这个孩子很自然的也就以农为主。雅各布·斯奈德·桃树本书主角桃树的父亲，娶了临近市镇一个少女毕露丹斯·杰森，他们总共生了六个孩子，桃树排行第三。他的英文全名是埃登·威尔逊·桃树。第二章，童年的生活。
在桃树的书籍上，
只看到桃树的姓，他的名字一律简称为 A.W. 他与人通讯时也希望别人只称他 A.W. 很少人知道 A W 即是埃登·威尔逊。埃登·威尔逊是拉河西一间小商店的东主的姓，因着这个商店老板娘从小就是桃树母亲的朋友，桃树的母亲就用这商店老板的姓做桃树的名字，或者由于这名字没有任何属灵的意义，也不是出处于圣经的名字，故此桃树本人从来不喜欢这个从小就强加于他的名字，宁愿别人简称他 A.W. 1897年4月21日，桃树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纽堡的拉河西的老家农场。在那年代的农村，生活不需要大笔的现金来周转，特别是桃树一家人，基本上可以从农场获得所有的五谷和蔬菜、水果等。每到星期六，桃树的母亲毕露丹斯·桃树会携带鸡蛋、土产或肉类到埃登·威尔逊的店铺去交换所需的咖啡、白糖等。桃树的母亲常把节俭下来的些微现款用来购买音乐会的入场券，去听当年美国著名音乐家阿美丽达·加利古斯歌唱。桃树母亲这种优雅的品味以及不惜代价换取至善至美事物的天性，或多或少遗传给桃树。桃树在灵性上的感悟实际上是受到母亲的熏陶。桃树所住的农场以及拉赫西的周围地区是多山多石的地带，人们习惯在支搭的帐篷里聚会。桃树自小就看到这种原始的古老的崇拜聚会，他当时没有想到，到他长大成人后，他也曾有多年在这种帐篷里讲道。小孩子的桃树既聪明又淘气，兼且热情和可爱，他特别爱护婴孩和动物。有一次，桃树怜惜一只营养不足的小猪，就用奶瓶喂它吃奶。又有一次，他发现一只畸形的小羊因生下来有三只耳朵而被母羊冷落，他动了怜悯的心，把小羊搂在怀里。在桃树的一生中，一直有着这种爱护弱小的和扶助无助者的高贵品格。桃树在家排行第三，在他之上有哥哥杰尼。
桃树的母亲常把节俭下来，
在桃树之后还有弟弟妹妹。
在他之上
桃树小时细小
哥哥杰尼
瘦弱
和姐姐，
但是他很孝顺母亲，总是帮助母亲做家务。有一项他母亲的日常工作就是用手榨出母牛的奶，桃树就是帮不了母亲这个忙。他生来特别怕那些魁梧的母牛，尤其是那些眼神凶猛的带有卷曲的角的母牛。假若一只眼睛发出凶光的母牛逼视着他，他更不敢靠近它。然而他又很想帮忙母亲榨母牛的奶，怎么办呢？
恰好他姐姐伊茜教他一个方法，
就是用手抓住母牛的脚，拧开他的头，不让他有机会逼视桃树，然后他好放胆榨这只母牛的奶。这个办法果然奏效，
于是姐弟二人一起成为母亲榨牛奶的好帮手。
桃树的弱小身体使他产生了自卑感，他常常无故制造一些事端来宣泄自己抑压的情绪。当他无缘无故地惹是生非的时候，受罪的是比他小的弟弟妹妹，因他惹不起他身材高大强壮的
哥哥姐姐。
逐渐的，他这种挑起事端的顽皮行为扩展至邻居孩子们身上，这些邻舍的主妇们几乎都厌恶他。
有一天，桃树和姐姐伊茜爬上一棵苹果树，姐弟二人坐在树枝上
左右摆动。桃树高声唱歌说，天堂是否在居所容得下我这样的小孩子。突然有一个女人的声音答说，如果你要在天堂有一个居所，首先你要改好你的行为。
姐弟二人
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不敢出声。一会儿， 他们认出说话的是刚被桃树欺负的一个邻居小孩子的母亲。邻舍的主妇对桃树的斥责，在桃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桃树的父亲雅各布·斯奈德·桃树有时自视过高，读一点哲学书却只知道一些皮毛。他往往会发出一些无聊的琐碎的问题，诸如为什么神要创造文字之类的问题。严格来说，雅各布·斯奈德·桃树在许多方面不失为一个尽职的和令人尊敬的丈夫和父亲。他辛劳地耕种，维持着一家的生计。没有想到过了不久，这个平稳的家庭发生了突变，一项意料不到的悲剧临到全家。有一天，桃树的母亲毕露丹斯·桃树正在炭堆上烧面包，桃树的外祖母杰森夫人太过急躁，要加大火力，到外头抱了一些松树的木屑夹在炭堆上，炭堆突然冒出强烈的火焰，火焰冲出烟囱，烧着了木头盖的屋顶，加上了当时的气候干燥，又有强风，火势很快地蔓延开来。年龄只有10岁的桃树早已有了准备，他抱起两个妹妹，牵着弟弟，带弟妹到小山后的一个安全地带。原来他曾经梦见这场火灾，并在事前告诉家人，一旦梦境成真，他将如何应付。大火之后，桃树的哥哥杰尼在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城市雅克朗的古里兹橡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就离开家庭到雅克朗去谋生。桃树的父亲在大火中丧失了一切的家当，如今真能做帮手的长子杰尼又突然离开，这双重的打击实在不是他老人家所能承当的。1907年秋天，他出现精神衰弱的症状，整个冬天他因严重的精神忧郁症而留医治疗。这样一来，农场的许多杂物就要由年仅10岁的桃树去打理。他从一个邻居租来一头骡子，帮他做着除草耕种的粗重农务。家庭的困境催逼他早熟，从此在心理上他不再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虽然他们在原址兴建了一个简陋的新房子，整个桃树家庭在那里又继续住了5年，但是已是今非昔比，不再有往日的风光和景气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桃树的教育程度低浅。他曾在一间因四周有松树而得名的木头学校受教育，所读的书并不多，充其量只是初中程度。他后来的高深学问和写作才能全靠自学得来。他在木头学校本来有学钢琴的机会，但是由于他没有什么音乐天分，就将这个机会转让给他妹妹。他倒懂得利用星期日的空暇时间来阅读他手头上仅有的几本书，借着书中的知识来充实自己。桃树另一个知识的来源是来自他外祖母杰森夫人。杰森夫人有一本解梦的书，他靠这本书来断定吉凶。他非常相信梦兆，他一清早就要翻查梦境的阵兆才敢喝早晨的咖啡。他是这么迷信，认为狗在谁的窗下吠，谁就要遭受不测。桃树虽然从他外祖母获得许多课外的知识，但他并没有变得迷信。有好几次狗在他房子的窗下吠，但每一次他都平安无事。桃树日后信仰纯正，完全没有受到他外祖母的影响，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们的神是满了智慧的神，他不止暗中拯救桃树脱离外祖母的迷信，不让他卷入外祖母与邪灵之间的那种邪恶关系，神还透过桃树的祖母玛加列桃树这位爱主的姊妹给桃树正面的影响。玛加列桃树经常向他的8个孙子包括桃树述说到神的恩典和救赎，这位桃树日后悔改信主，撒下了福音的种子。他还告诉孙子们，金钱并非一切， 他们必须重视灵魂的归宿问题。桃树的父亲精神崩溃之后，在神志稍微正常时变得通情达理。他知道身为一家之主，而又无法负起具体的责任来处理一个农场既繁杂又辛苦的各方面工作，他并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不愿意让妻子和几个仍未长大的孩子分担这么繁重的责任。另一方面，杰尼从亚克朗寄信回家，说在那城市不怕找不到工作做，
桃树和姐姐伊茜也就蠢蠢欲动，
想加入城市的劳动大军。桃树的父亲与一家人商量之后，决定不惜任何价格售出农场。他们于是变卖了家乡一切所有的，举家搬到亚克朗。第三章，在亚克朗的日子。1912年，桃树才15岁，他们全家搬到俄亥俄州的亚克朗，美国著名的橡胶工业城市。当时欧洲大陆战云密布，显示一场大战即将到来，亚克朗的军需品生产更行重要。桃树在这繁忙的工业城市中，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太平洋铁路的列车上当小贩，贩卖饼干、糖果、花生、书籍、报纸等。桃树由于好学，经常买手阅读报摊的书籍，不在意这样会影响他的收入。从长远看，受教育不多的桃树就是因为这样孜孜不倦的学习，日后才成为杰出的作家。在这段日子里，他的艺术才华也开始显露，他参加了卡通绘画班，并且画得逼真生动，他的素描充分表露了他敏锐的观察力。不过在他得救之后，既要传福音，后来又从事文字工作，当然无法再兼顾绘画，所以也就不再向美术这方面的发展了。当了小贩一段日子，
桃树跟他父亲和姐姐
都在他哥哥杰尼任职的古里兹橡胶公司找到了工作。桃树那份工是用手把一大块生树胶切成许多小块。桃树在夜班工作时，由于工作单调，他经常摊开一本诗集，然后一面工作一面背诵诗集。透过这样的学习诗集，使桃树日后写作时所用的词藻常富有诗意，并且所书写的句子常是非常优美的和典雅的。实际上，神是借各种环境来装备他的仆人桃树。桃树的父亲雅各布·斯奈德·桃树由于精神刚刚康复不久，实在无法长期承担橡胶工厂的工作压力，只好在家里休息。桃树的母亲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
只好把家里空出的房间租给橡胶工厂的临时工住宿。年轻的桃树开始借这机会学习鉴定这些年轻工人的性格、背景、出身等等。在以后的日子，桃树能根据自己的本能鉴别一个初识的人的性格，而且准确无误。以往在家乡的农场，由于位置偏远，他们一家没有机会去做礼拜。如今在亚克朗，桃树一家终于有机会首次到教堂临近的恩典寻道会聚会。
桃树也开始陪同弟弟妹妹们上主日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主要介绍了桃树的出生和他童年的生活，还有他青年时期在亚克朗的日子。最后在亚克朗期间，桃树一家终于有机会首次到教堂临近的恩典殉道会聚会，这真是神奇妙的带领。期待听众朋友们下次继续来收听桃树蒙恩得救的经历。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主导文。愿神带领你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经历他真实的同在，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灵点繁星节目，与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生命的感动与见证。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只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
试探。